母亲的忧惧。母亲过世前一年和外佣征战不休，一回为了浴室里的浴帘没有及时拉开并上翻搭上挂杆，大发雷霆。那段时间里，我们为了他和外佣之间的磨合心力交瘁。电话里母亲投诉的声音又快又急。
我叫他洗身躯了，等卡电拍打了后爱游泳两边，而且较要急啊，唔好卡的迄浴汤啊，伊就死唔肯，强强要甲我作对，根本无甲我看伫眼内。
我请外佣来听电话，年轻的外佣在电话那头哽咽失声，说阿妈好难伺候。当他把浴帘捞起倒挂时，骂他：
阿未完全打，你是要让他生菇哟？
当他谨慎地等候浴帘晾干，正要去处理时，阿妈已先他一步发现，又骂他：
你是怎样？不甘愿是不？还是故意的？叫你扭开盖起来，你就是不肯，你敢不把我放在眼内？
听起来是两人节奏不同所衍生的误会。母亲一向心急，脑筋转得快，小时候我也老为类似的问题惹得母亲大为光火，她的反应总是比别人快上几拍，即使手脚不灵光了，心思依旧快捷，你就算死命追也还是就差她那么一截。从小让她训练着长大的子女尤且常常挨骂，就何况心来乍到且语言运转仍不甚畅通的外佣了。面对类似的一桩桩难以排解的冲突，我只好尽可能以温言两面安抚。然而不解的是，母亲何以必须大费周章将晾晒的浴帘拉开，再将尾端抛上杆子上？难道让帘子自然垂挂着晾干就不行？我问。母亲始则含糊其辞，其后才嗫嚅道：
无把卡电拢总扭开，哪知影内底有藏什么人无？
会藏着什么人呢？我问。
谁知电视顶唔是常常看到杀人犯拢秘伫个卡电后壁？
这样的回答笑倒了一干人等，大伙儿都说：妈，你想太多了啦，电视演的哪能当真？妈妈回答得有哲理。
有人演，就表示有人渡过。咱得爱卡细腻一点嘛。
因为理由太荒唐，大家都没往心上放。这场哭闹风暴就跟其他杂七杂八的问题同样逐渐退隐，成为一则不堪的历史。其后我把母亲接到台北同居，慢慢才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她老担心有小偷入侵，三不五时跑去查看大门有没有锁上。尤其午睡时分，常常动不动就又听到有人在敲门锁或后阳台好像有什么动静，非常没有安全感，总要我再三保证门户100%安全，才半信半疑地去午休。睡觉时又不停抱怨房里的冷气发出虫叫的声音。什么虫？
斗棍啊。
蚯蚓。怎么会？于是我们进到他房里等候他说的
斗棍啊
说话或唱歌，却什么声音都没听到。妈妈不高兴：
您拢是臭女人哟，哪会拢听无？声音这么大。
外子和我面面相觑，无计可施，只好讪讪然离开。其后母亲的行为越来越奇怪，一起坐着聊天，她不时地提醒我去洗把脸：
你的嘴唇面顶拢生嘴齿啊啦，乌乌一条，亲像查甫的暗去洗洗。
起初我还乖乖地去胡乱洗把脸，几次下来不免在镜子前仔细打量起来，挺干净的啊，哪有什么胡子，会不会是洗手间光线暗看不清楚？为了确认还站到亮处呲牙咧嘴让家里其他人帮忙检查，都说没有。妈妈又生气了：
这么明显的嘴手您大家哪会都没看到，实在有够冤枉，您的目睭比我这个老伙仔搁较歹，是安怎？去予老爸搞掉是无？
总之，母亲来了之后，我们这些儿孙的眼睛都瞎迷了、瞎了，耳朵也都聋了。妈妈看到、听到的东西，我们都看不明，也听不清。这当然是明显的征候。 我们警觉到母亲身体状况出了问题，连哄带骗领着她到医院。医生问诊过后，笼统判定是幻听症状，罪魁祸首可能是长期吃着的安眠药。元凶是安眠药？我满腹狐疑。那款安眠药母亲已经吃成习惯了，怎会？母亲倒是宁可相信的，她怪罪安眠药，从此不再注意我的嘴虚，只遵从医生指示认真吃药。我不确知是药物奏效，亦或母亲好强的个性让她从此缄默不语。因为有人告诉她，失智老人的症候之一就是幻听妄想，也许她不想让自己变成失智的嫌疑犯。父亲于民国80年往生，当时民众普遍对老人失智的理解不足，父亲的某些行为让照料他的母亲吃足了苦头，譬如终夜不眠，词锋锐利的骂人，次日清晨倦极而眠，午后醒转却又恢复正常，对日前发出的奏折毫无印象，或是突然盲昧昏聩，不是自家儿女，或是无预警的私自出门去远地寻亲，终至迷途不返，凡此都让母亲惊骇莫名，疲于奔命，甚至其后不时引以为戒。年纪大了以后，只要稍有遗忘，如皮包不知置放何处，眼镜不知遗落何方，或重复买了昨日已经买过的青菜等，他立刻怀疑自己是否已然罹患了痴呆症后而惊慌不已，唯恐因此增添儿女们照顾时的困扰。虽然我再三陈词，那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我成天找眼镜手表，不是把存着 PPT 档案的小磁碟遗落演讲场合，常常劳驾学生送回遗忘在教室里的外套，你才忘记一下不算什么，稀松平常的事，跟老人痴呆症还差得远呢。然而我的安慰之词一点不管用，我的糊涂是打小之名的，而他从来精明干练，记忆力惊人，所以偶一忘之便觉不寻常至极。幸而据我们缜密的观察，母亲至亡故之前都神志清朗，有条不紊，他最忧虑的失智症始终被他顽强地拒于门外。诊断出幻听的8个月后，母亲往生。母亲过世之前，我已将老家买下，让母亲实现生前将遗产分赠儿女的心愿。母亲走后，为了满园的花草，我每隔一段时间便回去一趟，清扫屋子，浇花拔草。没有了母亲的房子显得冷清，院子里的花草扶疏，静默无语，只有莲花池中喷水流动的声音在漆黑中规则地发出哗哗声。夜里熄了灯，关上门，忽然觉得草木皆兵，每一丛花里好像都藏着什么似的，十分恐怖。院子的围墙低低的，若真有小偷觊觎，一翻就能进到院内。大片玻璃门也没有加装铁卷门，要入侵屋子真是易如反掌。往日回到老家，母亲总是顺势招来一大挂人马，热热闹闹的，我们从没思考过这些安全问题，直到此刻身历其境，才知母亲的忧惧起来有字，我觉得内疚极了。这些年来独居的母亲是如何克服恐惧的，或者说她又是怀抱着怎样的心情度过一个个危机四伏的漫漫长夜的？母亲的幻听妄想哪里是安眠药的后遗症，追本溯源应该源自于内心的恐慌吧。有了这样的体会，母亲临终前的一些奇怪的行为忽然都得到了答案。上了80岁以后，母亲体力明显不如以往，却无论如何不肯去跟儿女同居。分散各地的子女虽然都力邀她同住，母亲却以满园花草无人照看为由加以婉拒，偶尔兴起去与兄嫂同居的念头，心里整理一大箱，去了没几天便负气回来，几乎没有一次例外。母亲生性倔强好强，绝不肯受一点委屈，偏她敏感机灵，常常过度解读晚辈语言中的弦外之音，钻牛角尖到激进自寻烦恼的地步。可也没法子，她是一点点小小的委屈都不肯受的。 于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就能让他不顾一切的扭头就走，不顾晚辈的解释或苦苦哀求，于是任性的选择独居便成为必然的结局。那些时日的母亲真是倔强的可以，明明日子过得胆战心惊，却骄傲的不肯屈服。她逐渐委顿的真厚，常常被我们简单化约为老人家必然的返老还童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儿女们真是愚妄自大。刚开始回去探望她时，意外发现一向门户洞开的透天厝大门开始深锁，其次十分怕热的她竟将两层楼的门窗关得紧紧的，即使大汗淋漓也在所不惜。接着发现客厅右边倚着窗口放置的工作桌，电话机竟然搁在拐手的左边。我劝他放到右边，以方便右手接电话，同时也让桌面显得宽敞些。他不依，这种坚持也颇不寻常，完全不服他一贯务求顺手的摆设原则。然而他死命坚持，问多了他不耐烦地回说，
你知道什么？万一电话铃声响起来，外面的贼仔听到，打破窗啊，亲手入来接电话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惊嘛惊死！
小偷还帮忙接电话，大伙儿又笑成一团，说妈妈真是杞人忧天啊。其后，邻居的公妈妈搬去和儿女同居，舍不得久居的屋子拱手让给陌生人，问母亲是否有意愿承接。我们便顺势买了下来，依我浪漫的想法，是将两屋之间的围墙打掉，将公妈妈的老旧房舍夷为平地，种上草皮，植上绿树红花，让四季充满粉红骇绿。母亲因之可以拥有更宽广的活动空间，何况将来我们年纪大了，告老还乡，有个桃花源般的居所，也是挺让人神往的。没料到母亲大为反对，明理的理由是，
买厝开遐侪钱，当然应该把厝洗出去啊，收一点啊厝税，唔通浪费。
但有意无意间透露了更直接的担心：
万一贼仔秘伫个树顶，还是花丛中间，半暝啊走出来，是要安怎？
因为前述两个理由，我们摧毁房舍、建造桃花源的计划遂告无疾而终。当时粗心的我只觉怅怅然，竟都没有去思考，向来勇毅的母亲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？怎么会变成这般胆小？如今才知，身为晚辈的我们是如何的无知。关于老人的处境或心情，我们的了解何其表象，我们的处置又是何等的草率粗疏。母亲的生前的忧惧，无论失智的遗惧或危机重重的忧心，看似都随风飘逝了，然而每回想一次，我总又多发现一些当年处置不当之处，恨不能其母亲于地下，让人生重新走上一遭。那时候我肯定知道如何多加体贴老人家，让母亲更能感受我对她的爱。可惜一切都迟了，原在2011年元月12日《人间福报》副刊。